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博鳌论坛上宣布，中国将进一步扩大进口，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习近平是否向美国妥协了？中国官媒显然有不同看法，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另外，习近平再提反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台湾各界对此反应如何呢？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现场报道。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的政府很可能在事实确定之后宣布如何针对叙利亚首都郊区受到的疑似化学武器攻击来做出反应。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与军方高级官员开会前说，将会针对这个攻击做出反应，而且是强大的反应。川普总统再次强调，美国有力量阻止类似星期六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东古塔所发生的攻击行动。那场攻击造成了至少40人丧生。川普总统说，我们有很多军事选项，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川普总统去年下令对叙利亚一个被用来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机场发动空中打击。川普总统一直对奥巴马总统的军事战略持批评态度，他说提前宣布军事行动计划是失败的战略。另外，随着推动与平壤就去核化协议所进行的谈判外交努力不断在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持续强制遣返朝鲜脱北者的行动提出了温和的批评。根据权益倡导组织人权观察的信息，中国方面在2018年的前3个月至少逮捕了41名来自朝鲜的无证移民。此外呢，在2016年7月到2017年12月还抓捕了另外100多人。这些移民越过了中朝边境，试图从独裁的金正恩政府治下逃离，远离赤贫或政治迫害。而中国将这些通常被称为脱北者的朝鲜逃亡者归类为非法的经济移民，并且在知晓他们回去后可能会在审问中遭遇酷刑折磨，被送往条件恶劣的强制劳动营，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强制将他们送回朝鲜。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特森说，中国强制遣返的政策违反了一项联合国1951年的公约，这项公约承认民众逃离迫害寻求庇护的权利，而北京方面也签署了这项公约。就在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峙加深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采取新举措让中国的经济更为开放。习近平在星期二说，中国将会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今年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并且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在与中国贸易中所提出的主要要求。习近平在海南岛的博鳌经济论坛上说，北京并不谋求贸易顺差，希望增加进口。习近平讲话的2天前，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两国贸易争端结束的迹象。美中两国相继宣布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且都威胁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与美国的贸易争端。那么就在美中贸易关系呢可以说持续紧张之际，中国举办的这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豪言壮语，说要继续的开放，要对外资放宽市场准入，并且对原来受限的外国金融、保险还有汽车等多项领域提出了利好的承诺，这被认为是在向美国来做出一个缓和的姿态。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今天的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的博鳌讲话过去几天来一直是备受中外媒体的关注，那么今天这番讲话终于出炉了，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来注意的重点？那么与现在正在进行式当中的美中贸易摩擦又有多大的关联性呢？你的观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今天上午在海南岛的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这篇演讲。在美中贸易摩擦升级、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呢，习近平讲话呢，不像中国外交部前几天的表态那样强硬，他提出了扩大开放的四点举措，包括放宽市场准入，下一步要放宽汽车行业的限制。刚才你在报新闻的时候也提到，在知识产权方面呢，习近平表示尊重知识产权，并希望外国也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近来美国川普政府针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措施啊，中国也计划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不过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要扩大进口，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呢，这个把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surplus， 误读为不追求贸易逆差 deficit， 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又是秘书出的错啊？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听，上面我们说到的这篇这段讲话。
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逆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今年我们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
另外呢，习近平在讲话中敦促发达国家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他表示他宣布的这些开放措施呢将尽快落地，及早的惠及各国企业和人民。不过在目前美中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有网民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一些承诺呢有很多还没有兑现，那么国企垄断依然存在，现在呢国进民退的趋势甚至更加明显了。习近平提出的这些开放措施，特别是加强国际媒体合作和中国入世前做出的那些承诺何时能够兑现实行还有待观察。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习近平这段讲话除了提到了这个经贸方面的问题之外，在讲话当中他一再强调的就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在他过去的几次重要讲话里面一再的出现。那么他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提到了要跟其他国家平等合作等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在中国的维权人士也说，中共在十九大以后，中国当局在北京等地开始的所谓暴力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成千上万的民众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对此习近平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公开的说出他的看法或者承认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包不包含中国人民？那么这样的一个政体来谈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靠谱吗？
习近平的讲话内容呢没有直接提到美中贸易摩擦等问题啊，就刚才你也提到了，但是呢他谈到了全球化、和平共赢、和而不同，其中包括了文化教育还有媒体的合作。习近平呢还多次提到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中国官媒呢做了实时的直播和广泛深入的报道。鉴于近年来中国在人权方面出现严重倒退，至今呢还不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抓捕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啊，加紧封锁互联网，公开排斥普世价值等情况呢，安徽省的前检察官、时政评论人士沈良庆认为呢，我们今天采访了他啊，他说这个中国实施的开放实际上是有选择性的开放，他把这称为是叫国家机会主义啊。他说中国会在经济领域选择性的开放，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则相当封闭，不会对新闻出版啊、互联网涉及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开放。他并且质疑习近平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一部分人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当时采访的情况。
那么假如是在一个低人权甚至是在践踏人权的情况下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谁的命运共同体。那么我的理解就是它只能是某一部分人的命运共同体。它实际上呢，就是中共要进行这个意识形态输出，它这个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它这个潜台词呢，它表面上说的很堂皇，世界在不尊重人权的情况下，他的潜台词实际上就是由中共来主导的这么一个全球化体系。
另外呢，一些外国领导人、企业家呢受邀参加了这个博鳌论坛的会议，其中包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还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东盟重要的成员国越南、马来西亚则没有派高级官员参加。甚至据说这个柬埔寨也没有派要员参加啊。那么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呢，南中国海问题上，跟中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争议。那么最近几天呢，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据报道呢，至少有40艘军舰，还有这个中国的航母辽宁号在那儿集结，时间呢恰好与博鳌论坛同步。习近平是不是会借在海南开会的时机呢，顺便去视察这次军演，一边打经济牌，一边在南海、南中国海啊秀肌肉，非常值得关注。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除了在经贸问题上习近平的讲话引发关注之外，对于两岸问题各界也在关注习近平他在今天说了些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在今天与出席博鳌论坛的台湾代表、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荣誉董事长，也是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举行了会面。习近平在会面当中呢，虽然描述两岸的所谓光明前景，但是他也再次强调了坚持九二共识以及反对台独。那么台湾的政府和民间对于今天的这场消息会以及习近平软硬兼施的态度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来报道有关情况。杨明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提到这次的消息会在今天那么进行的时间非常短促，甚至有媒体报道只有7分钟的时间，是雷声大雨点小。不过对台湾来说，这场会面呢仍然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他们认为主要的看点在哪里呢？
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么原计划呢，媒体揣测呢，这次会面呢要是一个闭门的会谈，大概30分钟左右。这个是在2015年之前的前3届都是这样的。那么不过2015年也曾经有过大概5分钟左右的会面，实际上不是一个会谈。今天呢，习近平会见了这个以萧万长率领的这个台湾的企业代表团呢，也只是一个会面，就是说在户外，在这个公开场所，没有在房间，没有在这个一个会谈室里边啊，这个举行的这个会面，跟大家握握手、照相，然后呢，照完相之后呢，习近平就这个发表了大约3分钟左右的讲话。那么他在讲话中呢，他一开始呢跟萧万长呢还是寒暄说别来无恙啊，就像一个老朋友那样，这个相互之间的寒暄，而且还特别用手呢示意了一下这个冠捷集团的董事长宣建生。那么习近平说呢，他在做这个当年在福建啊做福州省委书记的时候呢，曾经也就是在91年、92年那个时候啊，曾经跟他进行过一次非常长的这个谈话。那么习近平今天呢，跟以往不太同的就是说呢，他说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中国，那么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功劳簿上呢，应该要记上台胞和台企啊，的确是这样。台湾同胞呢和台湾企业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就进入中国，大概在过去40年当中呢，台企呢，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经济腾飞当中呢，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习近平在这次这个大概不到10分钟这个这次会面当中呢，也提到了两岸朋友见面就是两岸一家亲，两岸和平发展主流不变。当然他也特别强调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说只有这样呢，两岸的走的路呢才会越走越宽广， 前途才会越来越光明。宇文，
是。那么杨明，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同样的也是在两方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政策，一方面呢感谢这个台商还有台胞在过去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继续的在强调反台独的坚硬的立场。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委会那么随即也发表了一些回应，台湾的官方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消息会呢？
那么在今天下午呢，陆委会又发出了一个声明，那么声明指出呢，台湾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贡献与影响力，中国大陆必须要正面的看待台湾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对中国大陆繁荣发展中的关键的角色。啊，那么声明也指出了经济发展要与政治革新，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如车之两轮，必须相向而行。那么陆委会的声明也还强调，台湾多次重申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的法律处理两岸的事务，那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因为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一直是强调了维持两岸的现状。那么此外呢，陆委会也呼吁大陆要放弃其片面的政治主张，作为两岸交流互动的前提。我们知道大陆一直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和蔡英文政府交流沟通对话的前提，不过呢蔡英文政府呢只是承认九二的这个历史事实，但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呢目前的两岸关系呢是一直陷入僵局。宇文，
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双边的官方的立场和表态之后，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在台湾的民间舆论是怎么样看待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和表态。那么在台湾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他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我采访了两位学者，一位是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院长王高成教授。他认为呢，习近平的关于两岸的谈话呢，透露出了对台湾更多的善意。当然，这个就说呢，习近平希望通过会见这次以萧万长为这个首的这个台湾的企业家代表团呢，希望刻意要拉近两岸的关系。那么，就是当然，这个台湾呢，在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强调这一点的话呢，也有点所谓的饮水思源的这么一个意味了啊。那么另外呢，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位教授，就是中国文化大学的讲座教授陈一新。那他这个因为这个习近平在这次对台商这个谈话当中呢，还提到了就是说呢，这个未来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呢，他充满了信心。对此呢，这个陈一新教授说呢，习近平对两岸前途的自信呢，有点像当年毛泽东所说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呢，两岸关系断了，所以呢现在呢似乎是民进党执政只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而已。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那么未来几天我们也会陆续听到有更多来自台湾还有各地的反应。稍后回来我们现场讨论的单元就要继续带您看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博鳌论坛上的宣布，他说中国要主动扩大进口，要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这些是在回应美国的贸易诉求吗？那么中国开放市场的承诺还有多少的可信度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就要和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习近平说，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将会降低包括汽车在内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在川普总统发推说与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之后，习近平是否也在借博鳌演说向川普来递出橄榄枝呢？还是说这一切都是老调重弹，继续中国的拖延战术？习近平对中国市场扩大开放的承诺能够得到多少落实？是否会像当年的入世承诺仅仅成为文字游戏呢？而美国又该如何来观察和回应习近平的最新发言？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一文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中国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教授。吴教授您好，欢迎您。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交给我们现场的夏业良教授，这一次的博鳌讲话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关注？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从上个月底美中这个贸易的纠纷突然升级以后，习近平的首次公开讲话，所以大家都想听听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现在谜底揭晓了，您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讲话与过往的经贸问题的发言有没有什么新意呢？那他是不是向美国妥协了呢？
对，我想大家第一直接反应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做出了大的让步和妥协，但是呢官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有很多的辩解，包括环球时报都说这个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呢我们想一想，这个年初的时候还有去年都有这样一系列的信号发出，包括刘鹤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就曾经说过，说今年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可能是以往所没有的，会让外界感到震惊。但是我就当时就做了评论，我认为最多也就是达到2001年加入 WTO 时候所做出的承诺，而且今年还未必能够全部兑现，只是部分的兑现。所以现在情况来看果然如此。其实呢从去年的胡海山庄的会谈其实中方就打算在未来在压力下慢慢的去兑现曾经做出的承诺。 啊，所以呢，也不能说它是突发的，是在美国施加压力之后突然表现出来的，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是呢，是一种被动的态度，它是能拖延就拖延，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你看之间有好几次的压力，去年十一月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施加过压力，后来呢，在今年上半年也采取过其他的措施施加压力，但是都不行，一直到美国真的亮牌了，亮了几次牌以后，一直到150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种压力出来之后，那他才真正的把这个态度表现出来啊。这样说起来的话，他也有一个理由和借口说啊，我们至少跟达沃斯论坛上当时表态是一致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本来可以主动的搞改革开放，何必非要在美国这样的连续打了这种惩罚的牌之后才服软呢？这样的话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没有面子之后又想尽量的弥补自己的面子，说这是自己主动开放的结果，绝不承认这是被动的。
嗯哼，确实很多的中国官媒特别强调主动这两个字。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的吴飞教授，您怎么看待今天的这番博鳌讲话？那么您觉得这有没有可能消弭美中之间这场贸易的硝烟战呢？
我觉得呢，这一次呢，美中贸易的这种，不知道听得清楚不清楚啊，就是这一次美中贸易的这种战呢，其实呢，我认为首先是一种媒体战。这种媒体战就是说，当我们提到了1500亿的双方可能会展开的一种惩罚性的一种措施啊，中国当然提出了大约500亿左右。那么呢，其实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整体的美国最近十几年、将近20年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当2000年。小布什总统上来以后呢，其实呢，中美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其实当时是反恐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2000年的时候，中国入市，美国开始反恐。那么呢，2008年的时候呢，奥巴马虽然是提出来了啊，然后呢，整个的 change， 但是其实我发现呢，其实整个的美国的经济的 change， 当时是靠高新科技来进行提携，就是说很多高新科技呢，对于美国的经济有很多的贡献。但是其中的问题就是说，尽管高新经济贡献的 GDP 很大，但是呢，就我们看到美国的 GDP 发展很好，然后呢，股市也很好，但是呢，很多的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不受益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被特朗普总统啊，川普总统呢，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照顾他中间的铁锈区，而这些呢，从农业到这个汽车制造业等等这些传统行业，包括石油业，那么这种传统行业的这种对于美国经济，不是 GDP 的提升，而是整个美国的就业以及中产阶级回归的一种提升。其实这一次呢，我觉得习总呢就基本上敏锐的也体验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这次特朗普这次在博鳌的整体谈话里来讲，其实也主要的提到了这些。也就是说，中美之间需要在一些高就业的地方啊，高就业的产业进行整体的交流。所以说呢，这是中美未来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中国原来在经济发展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利益集团，美国也出现利益集团，其中利益集团一部分是在加州的高新科技，一部分是在华尔街的一些金融产业。那么所以说呢，传统的要照顾到，新兴的就比如说美国汽车产业的回归，那么也要照顾到，因为它照顾了很多美国的就业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以后和美国的合作可能更宽的方面去展开，而不是仅仅就一些利益集团来展开，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我们先来看一看网友们对于今天的这个习近平的博鳌讲话是怎么看的。这位署名 New Old 这位他说呢，习近平的博鳌讲话可以说是四大皆空，空洞、空泛、空心化、假大空，大部分都是重复，是延续过去的战略欺骗，毫无新意。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Davis 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近平的博鳌讲话证实了某些分析人士的预测，那就是中国媒体之前对美强硬表态都只是针对墙内百姓的宣传而已，事实上北京很清楚自己在贸易战中处于绝对劣势，因此迟早必须对美国妥协。这次讲话证明了降低汽车关税、开放金融保险领域，都证明中共其实十分恐惧和美国的全面贸易战。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利用 WTO 这个漏洞长期霸占，侵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夺取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再利用巨额的美元外汇对全世界进行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和扩张。 那么几位的网友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想再回到我们的吴飞教授啊。那么大家当然都对今天这个习近平的博鳌讲话的内容非常的关注。那么首先就是对他所谓的要大幅的这个开放市场，那么要取消一些所谓的进口限制，那么要取消一些关税的壁垒，这样的一种说法存在了很大的质疑。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质疑合理吗？
我认为质疑呢，就是大家很多的时候呢，在对于中美关系来讲是雾里看花，就是中美关系其实实质呢，中国在2000年对美国开放大门的时候呢，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对于制造业的这种下游产业、中下游产业的这一种全面的开放，或者是和美国的配合，其实2000年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为什么又发生很多的改变呢？尤其为什么又起到贸易战呢？是因为中国在中下游这种制造业呢，基本上使得很多的美国的同样处于这个 level 的肯定的水平的时候呢，它处于大量的失业状态。我们不可否认，就是美国的西部啊，就加州这一带呢，其实对中国的2025这个制造业呢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呢，其实擅长的是金融业和其他的创新以及政府服务管理各个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层次呢，可能中国方面没有大量的引进，或者说没有进行很多的合作啊。也就是中美之间的合作呢，我始终认为呢，是一种中国和加州的合作啊，就是因为这很多产业都跟加州很像。啊，包括这种苹果产业的合作，包括这个波音的合作，其实都在加州啊，就加州大加州啊，都在大加州一带。请问中国和华盛顿、和纽约、和这个宾夕法尼亚或者是波士顿的合作有吗？我看除了上学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合作啊，这种实质的合作。那么中国和 Iowa 的一些合作呢，就是农业产品合作。也就是说，这样的时候呢，中美之间如果切入到比较实际的合作，所以说它开放了金融和汽车产业，其实我认为是很有针对性的，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习近平讲话的主要内容。第一点就是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这个措施能够落地。实际上这相关的这些很多人都说它是完完全全符合了美方提出的要求，所以我想请夏教授来看一看，就是说习近平说要开放的这些内容，它有多少的可以落实的可能性，它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这些都是在2001年加入 WTO 时候做出的政府承诺。金融业全面开放，包括服务业、保险，这个还有这个证券行业那个包括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全面的业务，都是老早承诺的，但一直没有兑现。那这次呢，看来是要兑现了，所以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包括过去汽车关税从过去的250%下降到平均50%那现在呢，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普通的日用品啊，普通商品的这个平均关税下降到15%，更是没有兑现。所以你看加入 WTO 以后，中国享受了那么多的好处和福利，但是呢他所做出的这个承诺却没有兑现这让其他的国家感到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呢，为什么美国一再强调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之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要公平。那么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总是带来这个好处，这个好处呢李克强总理也承认说两大红利，一大红利就是 WTO 的红利，第二大红利呢就是人口红利。那过去20年主要靠这两大红利，那既然有了这么大红利，就应该回馈啊，不光是回馈美国，应该回馈所有的 WTO 的成员国，应该以相同的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来欢迎各种各国的商品来进行竞争啊，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呢各方面的这个规则的透明化，跟国际规则接轨，这个是讲了快20年了，但是呢到现在为什么没有接轨，中间为什么停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经济方面的开放和全球化和意识形态的日益这个趋紧，打压不同意见这个对这个不同意见的这些人士进行迫害，甚至进行宗教迫害，这显然不是改革开放的氛围。所以要想建立这种真正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强化法治，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环境，而这个制度环境要求思想的社会的更加的开放和自由。
嗯哼，确实，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谈到今天这个博鳌讲话之所以引发关注，除了因为在美中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同时它也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稍后我们也要继续看看今天习近平到底还说了些什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川独善其国，习接济天下，此义胜也。川滥选分心，习易造为命，此智胜也。川无礼慢事，习敬贤爱才，此度胜也。川顽固未战，习早立三军，此武胜也。川强取蛮夺，习恩威并重，此霸胜也。川见识浅忘妄断。
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辛苦您了，做了这么一番的这个作品啊！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就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中美的贸易战吧，是在两个大国之间，毕竟是老一老二，这么的话开打下去，其实是从世界历史图，任何一个侵略，不管是政治侵略还是军事侵略，都要把一流的国家变成四分五裂。你像西班牙，过去的话，这些很大的大国家，不都是的话在战争中才的话搞的四分五裂吗？今天的美国正想奔三流四流的社会走，也就是拉着中国一起下水，其实是很不靠谱的。所以说美国是民主国家，但是在这个民主国家当中选出来的总统是确实有点不靠谱啊。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的看法。那么这位署名 acronym 的这位网友他说，根据习近平博鳌讲话内容来看，汽车、保险等政策松动、扩大开放的内容都表明中共已经明显服软，贸易口水战闹剧以中共妥协结束，中共国内死要面子，最终找到这样的一个台阶下来，希望国内公知有点骨气和责任心，据实际情况来发表言论，不要为了既得利益而愚弄国内的人民。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做这位署名 Siva 的这位网友，他说政治倒行逆施，经济对外侵蚀，制度退化腐朽，军事刚愎恐吓，中共在国内全部政治新闻信息的禁评和博鳌冷清的会议场面，清楚可以看出中共在如今国内国际人心尽失，中共的经济政策秉持了一贯的利诱和欺骗国际社会，恳请不了解中共的国际力量不要给予其信任，而了解中共的国外力量更不要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来与中共进行勾兑。那我想接下来先请教夏教授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个很吊诡的局面。您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虽然习近平今天的讲话看起来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开放市场有了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举措，那么也可以说是对美国做出的一番回应，但是中国的很多的官媒一再的强调这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那么人民日报今天甚至说，那么中国的这个开放呢，是不会给那些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秩序或者对其他国家发起贸易战的国家所来进行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环球时报在昨天，实际上习近平还没有发表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发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做一个铺垫。他们说我们要把话说清楚，包括降低关税、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和对外资开放这些的政策改革，绝不会是专门为某一个国家推出的，而是我们根据内在发展需要形成的逻辑和进程。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以及一个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维护者应有之义。那么我想请教夏教授，为什么会出现官媒与这个习近平博鳌讲话似乎一种很不同的一种情况？
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感到很没有面子，又想维护这个面子，所以找出一些很牵强的理由来说，不是为了美国，当然不是为了美国。你加入 WTO， 你是向全世界做出的承诺，而且改革开放就是真正兑现这些承诺，就是降低关税，甚至让关税趋于为零，然后最终呢，带来好处的是谁呢？不光是其他国家的民众，也包括中国民众。中国民众从中国开始争取加入 WTO 到现在，其实更早一点，从90年代中期争取获得美国的永久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做出了很多的让步，都是在美方提出的要求和压力下，比如说改善劳工待遇，比如说中国人可以享受双休日还有呢，这个在很多方面包括加班的工资，2倍、3倍的加班工资、节假日工资等等，这些都是西方提出来的。 为什么每一次在所谓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中国的老百姓的福利才能得到改善呢？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主动的替自己的国民进行这个福利方面的思考呢？所以呢，老百姓应该是恨这个西方列强，还是应该感谢西方列强呢？为什么每次在这样的压力下，总是能够帮助中国进步？我们回顾过去的100年来，美国究竟害了中国什么？帮了中国什么啊？俄罗斯啊，前苏联到底是帮了中国什么，害了中国什么？难道这么100多年的教训还不足以来说明问题吗？
嗯哼，那我想请教吴飞教授，那么很多人都提到川普政府这次严加的打击，提出的这个1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确确实实达到了效果。您认为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一次的表态或者这样的一个行动，到底对习近平产生了多大的冲击或挑战呢？吴飞教授，您听到了吗？
你再重复一遍，
是
没有听清楚。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呢，对中国在这一次的美中贸易纷争当中所提出的这个1500亿美元的惩罚性的关税，它到底对习近平、对中国政府产生了多大的挑战和冲击？
我认为呢，这次呢，其实1500亿，因为它第一个它没有实施，它只是一个计划性的；第二个呢，其实它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这个提醒就在于是什么呢？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顺差，就对中国的顺差，其实很多的时候呢，美国很多的地方并没有受益提醒了就是中国方面，就是说美国现在川普总统他的支持度在什么地方，那么支持度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如何去增加他的就业，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第一个影响度在金融方面的那么这个是对华尔街比较有利的。汽车行业其实是个另外一个代表，因为之前是飞机和波音的合作，那么汽车业是另外一个代表，就是高就业大量的中产，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提醒中国方面呢，就是要注意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美国需求已经回归的汽车产业，也就是说呢，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中国的提醒以后呢，中国注意到了，但是呢其实中国原来不太喜欢和美国金融业在一起，因为觉得资本量特别大，而且在金融的手段上这个中国的手段完全和美国手段是不一样的，而且合作的可能性比较低现在呢就有点要背后要合作因为这个支持度或者是对于川普总统的这种影响度各个方面，但是呢里面最大一个区别就是说，之前中国在和美国合作方面呢不需要大量的游说，因为中国是负责制造业，那么美国是说比如说我们像苹果就知道这个苹果是中国负责制造，美国进行全球行销，那么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呢现在美国的情况就是说，当有金融行业和中国的进行合作的时候，中国如何进行了解，如何进行游说，因为这里包含了大量的游说，以及汽车行业也是叫大量的游说，中国现在最差的就是说对美国进行展开的游说是非常弱的，可以说比日本甚至比俄罗斯还要弱那么这就是中国需要注意的方面。
好，那么吴教授的谈话，我想请夏教授继续来谈一谈。他认为这个很多问题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游说不够力，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方面特别川普总统一再的强调，这是因为中国不遵守这个国际的贸易规则，这是因为中国这个没有达到他们原来的这个承诺。所以美中之间的这场所谓的贸易纷争，您觉得现在随着习近平的这番博鳌讲话，有没有可能落幕呢？那么川普政府有可能接受中国方面这样的一个表态吗？
我觉得中国目前还是暂时的敷衍和拖延，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彻底的改变，而且这个对中国方面产生的这种压力和意见不仅仅来自美国，还包括欧盟、日本和更多的 WTO 的成员国那么过去呢，大家都说中国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去努力的，而现在呢，大家都纷纷的宣布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就说明呢，中国实际上在走一个倒退的道路。我在10年前就说中国呢，在开始搞计划回归，走逆市场化的道路，这当然是不得人心的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大幅度的倒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在压力下不管他是说他自己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反正他能做出这样的举措，应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希望这种呢，不是为了应付暂时的这种难堪的局面，而是希望他能够一以贯之的，能够继续的扩大市场。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应该是越来越开放门应该开得越来越大，而不是收得越来越紧。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很难想象这两个会匹配。
嗯哼，我们现在在这边也要看一个，有一位网友自由部落，署名自由部落的网友，他在推特上 发了这样的一个推，他说呢，关税壁垒就立在那里，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共是否有降税的行动，只要再失信一次，中共就彻底落入了塔西佗的陷阱。这个塔西佗陷阱意思就是说，当一个政府或一个组织失去公信力的时候，即便他真的想说真话做好事，也会被人认为他是在说假话做坏事。所以呢，他说如果中共再失信一次于国际，就彻底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后果自负。那么他说，我估计习近平的智商还不能理解说话不算数的后果究竟有多么的严重。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有不少的人士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博鳌论坛上的这番讲话能够有多大的落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质疑点。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对于今晚的这个今天早上的习近平博鳌讲话，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我就想说，你要说全都开放啊，降税啊，这完全就是把中国这个民营企业或者是乱，这国产的一些企业全都打垮了呀，就全部倒闭了呀。对不对？你本来你西方就科技就先进，然后你掌握了这个先进的技术，然后你跟我们竞争，我们不把这个关税提高怎么办呢？那怎么给你们打呀？对吧？这种贸易保护它有时候是必须性的呀。
嗯。
然后你有那个技术存在，你还不转让给我们？我们想买你那个技术，你也不卖，你也不让我们进步。
嗯。
导致这种结果。就让我们毁灭嘛，就打垮我们民营企业嘛。
好的，谢谢您，天津王先生的看法。那么我想夏教授是不是做一番回应？
对，这个思维很接近朝鲜的思维，觉得天下都跟朝鲜过不去那这个到底你不开放，你落后，你的这个技术水平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恰恰就是因为不开放封闭专制统治如果你要有更多的自由竞争，那早就不是这样了。而且中国搞市场经济现在号称40年了，如果40年你还没有能力，40年你还说是自己是 baby， 还不能够这个适应生存的环境，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那不能永远保护你，保护你100年200年，你要这样不开放的话，永远保护下去也不是个出路。所以呢，这个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开放是必然的如果你把它闭关锁国，它当然是跟这个世界文明相对抗，所以这点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有一些这样的成绩，恰恰是开放的结果你现在吃老本，老本能吃多久？如果你要想继续吃老本的话，那你这个经济也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呢，我想习近平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这些东西，但是有一天他如果还想终身执政的话，他有一天被逼迫，不光是经济要开放，连政治都得开放。如果不开放，他连宝座他没办法继续做下去。
谈到了市场开放，那么实际上这次在美方与中方在就这个贸易纷争的谈判的时候呢，他们也主要提到的一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
那么今天在博鳌讲话的时候，习近平说了会加大执法力度，那么他提到会保护在华外资的知识产权，可是他还说到了也希望外国来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那么这点就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因为美方一直是在批评中国盗窃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技术知识产权，那么现在中国反而说希望外国来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中国有哪些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外国的保护呢？
我想象不出，我没有听说过。如果想的话，比如说中国高铁技术号称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但是谁都知道是德国技术、法国技术和日本技术的合成买断了而已，所以呢根本不能算中国自己的专利技术。那中国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的保护呢？那古代的一些东西是不是筷子要申请专利这应该保护还有孔子孟子学说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当今的世界里边有多少是中国的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在这美国被侵犯的，我还看不到这样的案例。
嗯哼，吴飞教授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了吗？吴教授。哎，吴教授听得到我们的讲话哈？
你接着说。好，
是我们提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今天习近平在博鳌讲话里面特别提到希望外国也能够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您认为习近平主席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像提到知识产权，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今天开始的，很早以前开始，但是呢其实一直没有引起中国的重视。也就是说中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呢经常会一枝独秀，或者是一种 比较畸形的一种发展。我们拿房地产，大家就不用讲都知道了，就比如说房地产这种行业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和俄罗斯方面接触的时候，俄罗斯早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说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未来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分歧。而这个分歧来讲，我们发现就是中国方面当时非常的不重视，就是去年的时候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俄罗斯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但是中国方面非常的不重视这方面，因为觉得现在房地产或者别的发展已经很好了，不需要重视这方面啊。也就是说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
吴教授，那您对不起打断您啊，那您觉得今天这个习近平提到了要加大执法力度来保护在华外资的知识产权，您认为中国方面有这样的能力在现阶段来做到这个保护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我认为呢，就是光说还不行，可能还需要具体的执行。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前年俄罗斯方面都已经提出建议，说中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是说这个问题呢，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总统府方面的重视，在前年底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年半之前，已经引起俄罗斯方面非常大的一个重视，而中国方面呢，对此呢毫无反应，毫无感觉，觉得这个问题离得自己很远，等到慢慢的来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很大啊。我认为呢，就是说多去听别的国家的意见，对中美问题，就是中美问题双方来讲，很多的时候呢，俄罗斯、欧洲都在看啊，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善意的建议，其实早都提出来了，只是中国可能方面没有感觉，那么现在马上要做的时候呢，又觉得很匆匆忙忙。我认为就是说做的时候呢匆匆忙忙，始终不会做得很好啊。也就是中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一来啊山雨欲来风满楼，然后马上就做，马上解决，然后呢事后以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你没有前期的准备，然后呢一些思考，那么就是等于说只是解决了皮毛的问题，即使解决也是皮毛的问题，就是说你没有解决美国方面真正的需求，他要保护什么？请问中国知识产权，美国要保护什么？有的哪些地方要保护？那么这个美国要提出来没有？
谢谢，
怎么样办？对，
好，谢谢您，吴飞教授。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来自四川的司徒先生。司徒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
你好。
是这样哈，我觉得那个夏林教授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知道他也是做过北大教授的。我不知道他看过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没有？因为他刚才一直在说，包括他以前自己也在说，说那个，汽车关税，只是今天答应汽车关税降税，只是为了实现当初的入市承诺。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议定书里面第152号减让表，说入市后，中国主要用于载人机动车辆最终约束税率为25%，零配件的约束税率10%，这是最终的。通过2000年到2006年7月1号。降到25%，就是一直是25%。我不知道这个入市承诺应该是达到了的，而不是像夏立言两位教授说的，是没有达到。
好，谢谢您，谢谢您，司徒先生。那么夏教授，您是不是简单的回应一下？
可以。那达到没达到，中国的消费者最清楚。进口的奔驰轿车，豪华的这些林肯轿车，到底他们是不是按照25%关税才收取的？所以我想，国内的这些消费者是最有权利说话的。
嗯哼，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叫风清扬的网友，他说即使中国降低了关税，国民享受到廉价商品的机会也不大。拿汽车来说，中共很可能会调高车辆购置税，结果是政府不会少收一分钱，国民买车也不会少给一分钱。周永康倒台了，民众以为油价会降下来，结果油价到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而且我们知道前两天川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在中国这个汽车的这个关税的问题，所以确确实实对美国来看，它这个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贸易的障碍。
对，显然这个关税没有降低，包括习近平自己都说要大幅度降低关税。如果已经达到实现了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25%的关税的话，那习近平讲话不是废话吗？
那接下来我想请两位专家，我们现在转移一下我们的这个焦点。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的这个博鳌讲话的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因为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的日子。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外长王毅在这个月初稍早的时候，他就曾经说了，习近平的博鳌讲会将会是针对这个改革开放政策一场最有权威的解读。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到习近平他说到了，他说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来进行。我想先请教夏一良夏教授， 您认为习近平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说服国际社会，这个过去40年这样的一个开放政策中国确确实实实践到了，在未来还会更加的开放，您觉得他今天的讲话提供了这样的证明了吗？
从他执政到今天恰好是一个反政啊，那么如果再加上前面的那些国进民退的那个倒退的浪潮，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啊，所以说中国真正的开放时代非常的短暂啊，10几20年的这种开放就给中国带来了突出的成绩。你想想，如果坚持改革开放会有多么大的收益，但是恰恰他们做的是倒行逆施的事情啊，这些年大家是有目共睹。所以现在呢，我希望啊，习近平这次讲话能够遵守自己的承诺。但是话说回来，他过去讲的话有几句能够遵守的？他在18大提出要搞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他做到了吗？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法治，还强调是在党领导下搞法治。而法治本身的含义就是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党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完全不懂啊。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在这种逼迫的条件下啊，敬酒不吃吃罚酒，然后呢？有人说那中国还可以打什么牌，打外汇牌，比如说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啊，让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包括美国的国债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释放负担，这些可能都会对美国形成一点压力，但是不会对美国形成根本性的威胁，因为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国家，它能经受起任何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考验，而中国自己却不能。所以我们讲每一次改革开放，每一次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实际上带来的是中国民众得到的好处和福利，越开放越自由，竞争越激烈，对中国的老百姓越有利。
嗯哼，接下来我想请教吴飞教授，同样大约2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那么我们知道在习近平第一任期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呢，他所谈到的所谓经济改革方面是交出了一个空白或者是一个很差劲的成绩单。那么现在习近平已经取得了可以终生执政这样的一个权利，您认为他未来会不会把他的这个主要焦点转移到经济改革、经济开放，就像他今天在博鳌所做的承诺呢？
我觉得首先对于经济改革开放呢，这个需要个定义，就是说经济改革开放就第一个是开放，然后怎么改革？也比如说我们进行条件式的改革然后呢提升 GDP。现在呢，我认为过去5年呢是一种对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改革。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改革可能形成了有一些是比较畸形的一些利益集团，那么这些利益集团呢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啊，这些调整呢其实我认为是5年之中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而这个调整工作呢很多时候就像我们看到的城市地下建设一样，很多时候不太容易明显看得到 GDP 的大幅提升，但是呢下面的管道都已经在进行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这个整体的改造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啊。第二个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当习总讲了这个话以后，我认为很多的时候呢不是说习总讲一遍以后媒体再讲100遍这就算讲完了，因为我认为呢还要把你所有的东西要向国外说明，尤其美国或欧洲说明这件事情啊，是比如说改革开放中国这个总有做得到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做到了什么，向对外说明怎么说明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很多的一个过程，给谁说明，比如说向媒体来讲给谁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给美国受众说，给美国的游说集团说，给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给美国的一些华尔街，给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来说明，这种是一个很繁杂的一个过程，因为美国本身的比如说像呢它的跨国公司，很多时候它在说明它跨国公司对外扩张的时候，它就说明了很多事情，它对于美国国会的说，美国社会的说明，所以说我认为呢中国需要再加强一些自己的说明的。
谢谢您吴教授，您的时间到了。好，那么夏教授1分钟左右时间。
对，我觉得开放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无论你怎么说都是一回事啊，但是做是最有利的啊，那到底是你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啊？我想全世界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楚，所以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忽悠糊弄，靠宣传啊，他们习惯用宣传工具，在国内搞维稳宣传，在国外呢是搞大外宣，但是这些从长久来看都无济于事。
嗯哼，最后30秒时间，您觉得这次川普政府，我们知道大家现在也都在等川普政府来做出回应，您觉得川普政府应该要如何来回应这次的博鳌讲话？
我相信呢短期内会欢迎这种积极的态度，给中国一点时间啊，因为1500亿的这个牌已经亮出来了啊，先给中国一点缓冲的时间，如果看看做得怎么样，不好的话再加码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那么有一些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现在也来不及接听了，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两位嘉宾夏野良教授还有吴飞教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要继续来和您探讨，中国宣布要扩大开放，这是中国的既定政策还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